到那日，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太阳如同的星，太阳如同新郎步出的洞房，又如同勇士欢然奔入。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使人苏醒；耶和华的法度明确，使愚昧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开阔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察人的
眼。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敬畏耶和华是纯洁的，存到永远。啊，都比金子羡慕。因此你的仆人受警戒，遵守这些极大的赏赐。谁能求你阻拦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些罪辖制我，使我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磐石，我的救赎主，他就从了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好，今天很高兴在我们当中分享神的话语的是李明传道。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李传道。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很感恩今天能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叫认识神的律法。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我们的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众儿女在这里倾听从你而来的话语，愿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让你圣灵在这里做交通的工作，让我们所感的同感一灵，能够知道这是神你对我们众人心里所说的话。愿你高孩子的口能够传扬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力量，成我们生命的指南。我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我主耶稣得胜的名求。我们每一位追求人生信仰的人，可能都会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我们的一生是不是有一个目标去寻求。换另一句话来说，可能我们做一个信徒是不是有一个朝圣的情节。你知道我们的圣地在哪里吗？可能我们在座很多作为基督徒也知道，我们知道我们的圣地是在哪里吗？可能很快就想到，哦，在耶路撒冷啊。那我也是带着这样的心结哈，在2年前就去了一下圣地，做圣地游。当然，我们知道我们最第一个目标就是去那神的山，叫锡安山或者圣殿山啊。当然那个圣殿已经被毁了，它上面是个金顶，不是这个原来的圣殿，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以前所存留的那堵墙啊。这个犹太人经常在那边可以看到他们对着那个墙在边祈祷边流泪，叫哭墙啊。但是我在这里观察一个现象，就是说来到圣地的人一定明白他们来圣地是做什么的吗？或者说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朝圣者呢？那我在这里面 拍摄的一个照片哈。你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呢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有很多的信徒很虔诚的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在摸那块石头据说这块石头就是耶稣到耶稣的时候他躺过呢那个石头，所以在这个石头上面建了一个非常辉煌美丽的一个教堂啊。但是我在这里并不是说他们不虔诚，但是很多人来到这个地方，他们带这个目的，因为圣地啊是多么神圣的地方，在这地方如果他们有机会能够摸到那块石头的话，他们得到了心灵非常大的满足，这是跟我们的圣人主耶稣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给他们一种名字，可能不太贴切的名字，但是我在圣地发现很多这样的现象，就是他们很喜欢去寻找那个圣物，到处去摸，凡是能够追寻到圣人的事迹的一些岩石也好走过的一些地方也好，他们都要去摸一下，所以我们称之为叫摸圣物的。我相信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他们也希望从中得到一种满足。但另外一种人，当然他们本来就不信你这个，他们更是带着一种宗教圣地游，一种文化的探索。我因为在那见到很多中国去的很多旅游团我也问过他们，他说啊，我渴了，喜欢来耶路撒冷了。我说真是祝福你，你这么年轻就能够到耶路撒冷，你有没有相信这位耶和华呢？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来这里啊，我到哪个地方我就拜哪一个。我说这个地方我就说耶和华可以，但是我明天呢我准备去印度去那个圣地。因此我很快就知道，哦，原来他并不是真正的来朝圣的，他只是一个宗教文化的爱好者。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那边有很多考古的文化考古学家也在圣地拼命要挖掘很多遗迹，以证明圣经是正确的，或者证明圣经是错误的。所以我们在看到圣地的时候，我们在问，难道一个圣地的旅游者在这里究竟寻找什么东西呢？当然也可能说我在寻找一个心灵的一个归宿。那么要回溯在犹太人历史上他们的朝圣之旅是怎么做的，今天我们读的诗篇十九篇正是他们朝圣之旅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诗篇。在诗篇在编排的时候，他其实在编排的时候是有主题的，所以在诗篇十五篇到二十四篇它其实是一个组合的诗篇。这个诗篇的主题就叫登耶和华的圣山。从十五篇从山脚下大家唱起这个歌就是敬拜的主题，到十六篇到信靠，接着下到十七篇的时候就是祈求，到十八篇的时候它的主题就是感恩神对以色列的拯救，到第十九篇的时候就是律法诗，又叫陀拉诗。那这个唱完这个领受这个诗以后，他们下山的时候又开始唱二十一篇到二十一篇是感恩，接下来就是祈求，接下来是二十三篇信靠，最后又是敬拜。所以整个的朝圣之旅当中他们必须经历一个过程，在这过程当中你们看到一个主线，就是通过敬拜敬慕，然后开始信靠来祈求神，并感恩神对我们生命当中的 拯救最后进入最高峰，那就是律法。所以十九篇又称为三字王，因为最高峰也是最重要的诗篇。所以我们这是我们读诗篇十九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框架背景。而这篇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一下，在这里面简单的大概就是说它分为三大段，第一个是创造的叙说，第二个是律法的叙说，而第三个是仆人的述说。这就是三大段，而中间最重要的经文就是第七节，今天我们大家的单张经句上就有，就是讲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主题，我们要认识神的律法。我们开始看到第一章的时候是创造的述说，所以这篇诗篇他说非常重要一个经文，我们待会儿再仔细读一下。他是在讲神啊，他的律法是写进了我们的创造。什么叫写进呢？是神的手亲自把它写进去了，所以这个律法是被神写进去的。我们一起带着这样的感觉来读一下这段，再读一下哈。你们仔细看一下这里面那段经文，我请弟兄先读第一单节，姐妹读双节，好，大家一起读一下。说神的荣耀，苍苍穹。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
他的两代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
所以你看诗篇是非常的优美的，所以十九篇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美的诗篇。所以他诗人用了一个说，就这个神所创造的自然，他是自己在向我们述说。他述说啊，是直接就向我们述说的，而且他用拟人的方法，太阳就像新郎出洞房，又像勇士欢然奔赴。而且我们可以说，你有没有看到神的创造吗？但这里面他用了一句话，他说从这边到那边没有一物不隐藏在他的热气当中。所以你说有人说我没见到神，他说你有没有在阳光下感受到太阳的热气吗？有。所以神的律法写入自然的时候，是他是普世的，完全遍布一切，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就如同你无法逃脱太阳的热气。当然我们从我们更多的研究他的宇宙和创造的时候啊，你就发现惊人的发现，原来这个宇宙是如此有秩序的。我们在座可能有很多科学家，那我也是搞建筑的。其实我们都知道，人体是一个非常精密的黄金分割比，而这个曲线其实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图画。你都没想到，一个银河系、星云系跟一个贝壳，包括我们的人体，居然是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均称的、一个合乎比例的、非常和谐的一个秩序的。这就是上帝写进我们自然当中他一个律法。所以律法并不是那么抽象的，而是非常具体的，我们都能实际的感受到。 我们在罗马书也讲到，其实自从造天地以来，其实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得见，但是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其实我们很多人认为科学跟神学也许对不上话，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也知道爱因斯坦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他其实有个三句非常有名的叫名言，我不知道在座可能有人会知道啊。其实这句名言，其实第一个是很多人都知道，上帝不会什么扔骰子是吧 ？Play dice。其实刚刚讲，其实任何东西你一扔的时候，一种无序的东西是不可能形成像刚才我们看见的那个精美的这种规律性的东西。而第二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说上帝他不会把他的心意啊挂在袖子上，放在袖子上你是看得见的，对不对？但是神的心意有的是隐藏的，没有挂在我们袖子上。而第三点其实值得我们思考的，他说上帝啊虽然高深，但绝不是狡猾。这指向的是什么？指向神他那种公义的一种属性，他绝对不是狡猾。可能我们看到很多东西是人不能查验的，但是在深层的时候更是显明上帝那公义的本性。这是诗篇第一篇所向我们讲述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写入自然的律法。而第二部分其实进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当我们面对自然的时候，说哦，难道自然就是上帝本身吗？它指向的是创造者，而我们作为一个人究竟跟这创造者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而第一部分其实是诗人是指向的更重要一点，就是上帝对他所受造的创造的人他的生命的旨意。而这个旨意是神在摩西在西乃山上所赐下的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说这就是他们从这个西乃山开始所领受的上帝给他们一个生命的律表，是为了指教他们，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指引他们如何成为神所喜悦一个圣洁的子民。这个生命的律法对以色列人来讲，它是一个他们跟他们立约的一个凭据，也是他们以色列人能够蒙福的一个重要的记号。所以在这个诗里面原文的时候，其实很重要一点，当他第一段的时候讲到上帝的创造的时候，他是用以罗因，但是他到第二段讲到这个时候，他开始用了耶和华的立法，因为耶和华是跟以色列民立约的神。好，哎呀，可能这个电池今晚发下一页。好，我们这个就是这段经文是讲到指教生命的律法。好，我来读一下。耶和华的律法是全备的，能苏醒人心，他的法度是确定的，能使愚人有智慧。他更重要讲到他训词是正直的，他命令是清洁的，他的道理是洁净的，他的典章是真实的。他对人来说他是能苏醒我们的心，使我们有智慧，也是让我们能够眼目明亮，更重要是我们能够因着他的律法，我们得到那 永远的生命，这是非常重要。所以诗人在这里面再次讲这个律法啊，这多么的重要，对以色列人来说都是比金子还是可以羡慕的，比蜜还甘甜。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律法对他们来讲是全备的，是公义的，是正直的，是清洁的，是真实的。这是我们对这个神指教的律法理解。而这个律法更重要的是来塑造神所拣选的子民的。我们讲犹太人有个很有意思的，他们说这个真的是在为了 指教他的孩子知道这个神的律法书多么重要，他真的是把蜜啊涂在那个书上，然后让孩子去舔一下，从小给他们一种教育，说你看神的话真的是比蜜还甘甜。所以我们说我们享受神的话是多么的重要，我们要真的是享受他的话语。但是我们今天我们来讲到，我们真的是要去以色列那个圣殿山才能领受神的话语吗？其实我们有个很有名的一个对话，就是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的对话。当时那个妇人，井边的妇人对耶稣说话的时候说，你们拜父要在这个山和那个山，我们究竟怎么样才是真正拜我们的父？所以耶稣用这段经文给他们回答，他说那时候到了，其实那个真正敬拜的人呢，是在灵里和真理来敬拜神，因为父就是要这样的人来敬拜他。下一页。所以我们是靠圣灵安真理，这句话其实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来认识神最关键。我们跟到那个山之王来敬拜神的时候，我们更主要是来真实的去认识啥，就是要靠圣灵按着真理来认识神的话语。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这里什么叫真正的认识，什么叫真正的认识。在原来希伯来的概念当中，认识不只是理性的认识，而是要跟他有真实的关系，这是跟他同住的概念。所以我们认识神的律法是乃是不是外在的，而是乃我们里面，我们心里按照圣灵，靠着圣灵按着真理来进入他的同在，才能真实的认识到我们的真理。其实父要寻找的乃是这样的人。其实我们在我们教会历史上也有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人，我们都知道宋尚杰。宋尚杰曾经在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被认为他很多思想上不太一致，甚至被送到了精神病医院。后来没想到他在精神病医院，就在那段时间，他说是神在精神病医院为他预备了最好的神学院。为什么？他在那里面在100多天的时候，他把圣经读了无数遍，而且他最快的是每天4.5天就能读一遍圣经。后来他离开那个精神病院的时候，他完全的自由被释放，而且他回到中国成为了一代影响一代的一个传道人，是他真正的回到了圣经，回到了那真理的起源，来明白神的话语。这是一个父所要寻找的人。所以我们前面讲到我们朝圣之旅， 进入神的同在，明白神的话语，才是真正的认识神。好，我们到了第三部分，就是说恩典的律法。我们知道诗篇，读诗篇的时候，我们前面也知道，在他们朝圣之旅的时候，他们走到第18篇的时候是感恩的篇，所以第18篇紧接着就是第19篇的时候，其实诗人首先是开始追溯神对以色列民族的救赎，包括他个人的救赎。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话语当中那么多训词让我们清醒的时候，但是神在这个话语，透过这话语当中有更多的赐下了一种恩典的记号。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再来体会什么是写包含恩典的律法。好，刚才我们讲的，其实我们十八篇跟十九篇是一个配对的诗，就是说十八篇是感恩，十九篇才是律法。好，好，我们再来读一下这段经文。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显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错。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所以这篇诗篇到这段时候，他从自然写入自然的律法，到指教人的律法，又进入了他个人跟神之间这样的祷告。而当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他在审视他的人生，他知道他的人生，他的个人之旅当中满有神的恩典。因为神是在救拔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在这篇配对诗里面，我们不断的看见他们在不断的感恩，因为他们说神是他们的磐石，是他们的救主，是他们的盾牌，是他们拯救的脚，也是他们的高台。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跟我们的神建立这么一个紧密的关系，使我们如此有把握知道我们生命当中是需要耶和华成为我们真的磐石。所以诗人在这段经文里面，他在回想神对他的一路的带领。若不是神从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从为奴之地救拔出来，以色列民不可能像这样成为他如此蒙福的民族。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神已不断的救拔他。而作为大卫本身，他自己也是被完全被高抹的，他从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很年轻的一个人，就被高抹成一个斗士，能够战胜仇敌，而更是他在引领以色列人成为一个国王国的时候，神一路与他同行。但是他在最高峰的时候，他的人生最高峰的时候，但他也犯下了很多罪。所以诗人在这祷告的时候，他在回想神对他的救赎，他也深知自己是一个有罪的， 我们也知道诗人在写下这个时候可以想象他在回想他自己生命当中的亏欠的地方，所以他说谁能没有过犯呢，谁人没有过犯。所以当他进入神的同在的时候，在神的圣洁的律法面前，他在思想他个人，你我有没有隐而未显的罪，求神来除去。我们知道大卫是跟88生下了私生子，而这个第一个孩子却死了。神派了约甲对他指责，让他知道他所犯的这些罪，所以他知道神的教训。所以在诗篇第18篇的时候，他在说啊，只有除了神呢、啊，谁能够能我完全呢？因为他只有在神的面前才能看见自己是不完全的，是有罪的。他说如若不是他能够投靠这位信实的神，谁能够查验他，使他再次完全呢？所以说大卫在这种里面再次不断地提醒自己，只有神，唯有信靠神，才能够使他坚定，能够使他完全。所以那个指教我的律法，若不是因为有神的恩典的预备，不能成为他救赎的可能。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诗篇18篇是讲到感恩，19篇是律法，这是配对的，这是让我们看到又是不能动了呀，让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律法本身是一个配对的概念。若我们光讲律法没有恩典的话，我们没法得到救赎。而以色列民在神面前经常的犯错，大卫也深知他个人之旅当中也是犯下了很多的过犯，所以在最后这段他的诗人的仆人的祷告的当中，他不断的在诉说神对他的恩典，也求神来不断的帮助他救赎他。他在呼求神的时候，他就说耶和华，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救赎主，唯有你能够救拨我来脱离那些罪。这是诗人最后给神献上的这个祷告。而今天我们再次来思想诗篇所要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的时候，我们会问大卫所讲的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在今天对我们意味着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的救赎主在先知和诗篇里面所预表的应验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耶稣来的时候他就说我是先知和律法的总结，就在我的身上。等一下啊，自己拨下去，请拨一下下回。嗯，在罗马书10章10节讲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到义。所以我们想到诗篇19篇所预表的那个救赎主，他的今天他就活着，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就必得着义。我在思想这段诗篇的时候，我也不断地对自己来思想这段话语究竟对我们的人生有何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的创造，可以看到神写入自然的这种律法，也可以看到神透过圣经，透过摩西的律法所赐下来的那种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指教。但是我们也知道，神的话语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但是我们是往往做不到这一点。在圣洁的律法面前，我们看到我们内心那种罪，能看到我们内心的不足，我们如何来个走这样的一个信心的之旅呢？我们知道我们急需的乃是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律法面前，神的话语面前，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这深层的罪。就像大卫进入殿中的时候，他想祷告的时候，求你来赦免我，因为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成为我的救赎主，我的磐石。今天我们更需要是乃是耶稣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成为我们的义，以至于我们的罪能得赦免。我们在他里面才有靠着他的恩典，才能走一条新的一个旅程。我知道我们大家可能也读过这本书，叫《天路历程》，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预言。它叙述一个背负沉重包裹的基督徒，他看到了异象，他说要决定离开一个家乡，他称之为叫毁灭城，要奔走天路。这是约翰班扬所写的一本书，这里面也折射了他部分他个人的一个经历。而这个里面讲到我们，其实我们人生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旅程都是一个朝圣之旅。这本书呢，它把我们整个的社会整个世界就视为一个名利场，不只是高上流社会，整个社会就像个名利场，而把我们所有的人生呢，就视为一个朝圣之旅。而在这朝圣之旅当中，其实这个他所描述的人，他是一个得到异象，他知道他要离开那个毁灭必死的地方，要走到那个他所向往的天国。在中间的时候，他经历了一段不同的旅程，就像我们刚才在诗篇所看到的时候，他要经历他各样的人生之旅的时候，他可能会面对很多的诱惑。而这个作者本身，他自己当他写下的时候，他自己的经历也是我们所世人一般所难以理解的。因为他因为传播福音，在那个时候他属于非法传道，所以就被关起来，关到监狱里12年哈，先后2次关到监狱。那有一次就在关了12年的时候，他在监狱里就凭着对从圣经里面的灵感写下了这本书，叫《天路历程》。在这天路里面历程里面有很多非常精彩的对话，就好像我们今天诗篇里看到大卫在讲到的时候，他从圣经里面那些话语当中直接投射到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碰到的人的无知，人碰到 无知的人，碰到中幽静的时候，死亡的幽静的时候，各种诱惑的时候，他怎么样一路一路带他走这个天路历程。而我们今天，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们在我们的信仰的旅程当中，我们也是在从不信到信，在信的过程当中，我们在社会的名利场的时候，我们在思想有没有进入神的话语来反思我们生命当中那些罪的地方没有被对付的，我们破碎的当中没有弥补的，或者我们是不是认为我们靠自己的能力能够走向这路，还是靠着神的恩典来继续走。 有一位非常知名的一个传道人，当他快退休的时候，人家的会众就问他，假如你的时光能够倒转的话，如果你要你讲信息的话，你会更讲什么东西更多一点？他说，我会讲更多恩典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圣洁的立法面前，我们都看到自己内心那些污秽的、见不得人的、不能对付的地方，我们只有靠神的恩典才能不断地走在这里，我们内心才不断地呼唤主啊，你是我的磐石，你是我的救赎主，我能走过这个天涯的路。今天我们再次借着这段诗篇，我们看到我们走这个天涯路的时候，其实是我们走着一条非常窄的路，跟世上的名利场是不同的。但我们如何坚定地走上去，我们最重要的是就要登上耶和华的山，来到高峰的时候进入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真正成为我们生命的指南。接下来我们才会下山的时候，我们是要靠着蒙恩走这条天路，在神的恩典当中不断地来走。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这段祷告可以成为我们众人每天日日要思想的祷告。当我们生命的旅程当中，我们信仰的旅程当中，当我们经历各样的阻拦的时候，当我们被我们的无知所捆绑的时候，当我们碰到很多人在指责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继续来到神的面前，再宣告，神啊，你才是我的救世主，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完全蒙悦纳。好，我们一起来静下我们心来低头来祷告。哦，亲爱主耶稣，今天我们透过诗篇十九篇，要让我们看见神透过写入自然的律法来告诉我，他才是奇妙的创造者。他也透过圣经，透过他所赐下的话语来指教我们人生，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他更是透过恩典的律法，他预备救赎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献祭，让我们这些人靠着基督的义能够走这天路。我们走在一个蒙恩的旅程上的时候，主啊，求主来查验我，让你的话语真正来指明我们，来看到我们隐而未显的路，求你拦住我们，不要去犯任意妄为的罪，你更是要引领我们走了天路，直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知道，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你是我们的帮助。谢谢你，我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
好，感谢李明传道带来十九篇的信息，让自然向我们说话，让神的话律法也向我们说话，因此我们内心